足够提前报复。川普礼拜二不会谈 15% 关税微不足道的报复。川泽要打贸易战还是鸦片战争，压住川普交易艺术市场响警钟。马斯克牵台 AI 大数据助攻，股价暴涨 340%。 帕兰提议的神秘武器是什么？川普汉堡生意火爆，连锁店德州狂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观众朋友，在今日的新闻节目中间里面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广告，下面是新闻的报道。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前提报复下，中美这一轮贸易战已经进入了悬疑剧情。川普扬言24小时内和北京谈判，结果还未有开始谈，中共这边先宣布2月10号对美国采取报复，要对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征收 15% 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农夫车加征 10% 的关税，还说中方已经向世贸组织告状了，你美国要快点认错改错。这个口气显然不是好像加拿大和墨西哥来同你谈判的。不过反过来提，加拿大和墨西哥反而看起来好像川普的托儿，剧本我们都被你演好了，中共你照抄作业就得了。结果是习惯抄作业的中共这一次似乎不肯就波下路，原本24小时内的通话也被推迟了。今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礼拜二不会通话，就算贸易顾问彼得纳亚罗早前声称他们将就潜在的关税暂停进行谈话，因为美国官员表示明天可能会通话。既然是报复，我们看看这个报复措施的量级是多大。根据中共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自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是 415.84 万吨，同比大幅增长 32.8%。 美国位列中国第五大液化天然气进口来源地，占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5.43%， 所涉金额24.15亿美元，占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金额的 5.48%。 美国2024年液化天然气的8830万吨，中国进口的占比不到 5%。 同一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炼焦煤和烟煤共计62.37万吨，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量的 1.53%， 对应中国进口金额1.13亿美元，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金额的 2.55%。 美国2024年煤炭出口量是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个不到 1% 的占比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说这个反击的杀伤力不大，但是中共现在的态度摆明是我不想学加拿大和墨西哥。问题是川普总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川普在2月4号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是被北京停止向美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要北京停止出口芬太尼到美国。现在中共拉出一副要打关税战的姿态，是不是讲明鸦片不能够停还得出口，鸦片战争不能够停？观众朋友，你们来做一个民调，中共提前报复是宁可承受高关税亦不想停止鸦片战争呢，还是缓兵之计呢？答案肯定不是确定的，毕竟双方还没有上谈判桌，谁知道习近平的态度会不会之后又来个180度转态？至少现在习近平不肯低头，那他的计划怎样跟川普玩这场贸易战的游戏呢？而中国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彭博社专栏作家任淑丽今日发文说，跟2018年相比，北京可能觉得自己这次能更好地承受这一股贸易冲击。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9% 左右，而现在是 15%。 但是不幸的是，从最新的2025年1月的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原房粒子数据来看，即使在川普加征关税之前，作为通缩经济中唯一焦点的出口商就已经感到暗淡。数据显示，制造业扩张继续放缓，同时就业明显收缩，房地产投资继续崩溃，出口订单存在潜在损失，这些比中国的总需求出现巨大缺口。根据金融研究机构高山微矩的计算，北京需要每年部署至少占 GDP 4% 的支出方案，才能够摆脱经济通缩的陷阱。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所宣布的财政措施只是在这里推迟地方政府债务爆煲，而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资金来提升中国的经济。而且如果习近平执意要同川普玩贸易战，这样货币战争就是无可避免的。到目前为止，由于担心资金过度外流，中共一直不愿意削弱每日定盘价，将其维持在1美元对7.2美元以上。但如果大规模的刺激方案没有出现，降息和人民币走低可能是中共来抵挡川普关税的唯一方法了。麦格里集团中国经济部主任胡拉里表示，北京应该保持克制，因为与美国之间的庞大贸易失衡会比北京损失更多。在国内经济困顿、贸易战叠加货币战的情况下，作者说最后习近平还是要妥协的，只是绕嘴圈，还是得同川普来谈一下鸦片战争的事，比如放手被川普总统买下 TikTok 或者禁运芬太尼。投资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我们再次换成美国市场投资人的角度，看看他们是怎样衡量川普关税的昙花一现。《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麦金托萨2月3号发文说，川普关税是临时交易的艺术，礼拜一川普的关税大炮没有打破市场对美股牛市的信心，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仅下跌了 0.8%，并且昨天怎样跌下去，今天怎样补回来，至少这两日市场行情对我们美股投资者的想法，就是他们深信川普是利用关税来迫使对手或企业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不是好像他一直说的这样，为了筹集资金和迫使企业迁往美国，就是关税最多是暂时的。当然，这个就是交易的艺术。川普已经清楚表明他希望从这些关税中得到什么，更少的移民和更少的芬太尼走私，这个不单止逼对手上了谈判桌，还被投资者笃定的继续将钱放在股市里面。不过作者说这个比他非常惊讶，投资者竟然如此有信心，相信川普这一位自称为关税人的人根本不想征收关税。当然作者亦认为市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川普最终还是会变身关税人，因为他曾多次谈到利用关税来帮助联邦预算，但是他只能够在关税广泛实施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警告企业需要迁移到美国，而企业只有在被征收永久关税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这一点我亦认同作者的提法，因为川普总统昨天签署行政令设立美国主权基金，而关税就是基金最好的资金来源，都说陷入爱情的人是不理智的，所以提醒我们观众，尽管很多人都是川普总统的粉丝，如果你做投资还是要保持清醒的。这个是第一个来自市场的观察。作者说还有一个观察是，美股的大型科技股并非不受关税影响，昨天七大巨头的行情很分裂， Alphabet、Amazon、Meta 和微软的股价和标准普尔的跌幅差不多，就是似乎对关税免疫。但是特斯拉、菲特和苹果则不同，这三家公司在礼拜一最多一度分别下跌了 8%、6% 和 4%。今天三家公司的反弹幅度在 2% 上下。的确，特斯拉受困于北美汽车供应链，部分还来自中国， 而苹果在中国制造大量的出口商品，而辉达则向中国销售大量晶片。但是问题是关税和美国和北京关税恶化并不是市场的新消息，那么为什么他们三个的跌幅会遥遥领先呢？作者说，苹果、辉达和特斯拉上个礼拜是三大科技股中最贵的三只，交易价分别是预期获利的31、30和130倍，高估值比他们更容易受到任何妨碍未来获利的因素所影响。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即使川普总统是股市的忠实观察员，但是涉及真金白银的时候，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亦学一些川普总统交易的艺术。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广告。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宝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听下三高代谢宝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食三高代谢宝，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下面系财经热点，请继续收睇。这个礼拜最被大家有兴趣的事，就数马斯克掀起美国国籍开发处的台。刚刚过了这个周末，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开始对国外援助机构实施控制，曾经和安全官员发生冲突，但是最终进入了该机构机密系统。政府在礼拜一关闭了美国国籍开发处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并指示员工进行远程工作。川普表示，他计划以行政命令将这个机构并入国务院，并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作为该机构的代理主任。对于这个事情，可能观众大家好奇，马斯克这一电锯锯下去能够悭几多资金？根据追踪政府支出资料的 usaspending.gov， 该机构在2024财政年度的预算大约是$442亿，占联邦预算的0.4%，它有超过10,000名员工。根据国会研究服务部的资料，其中约2/3都是在美国之外提供服务。除了节省的金额，我还十分好奇马斯克是怎样以闪电的速度而且精准地瞄准了美国的国际开发处。毕竟我也是有财务和审计经验的。就在我还在度琢磨马斯克是怎样用传统的审计方法迅速瞄准这个部门的时候，看到了马斯克招聘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用了一组天才程序员利用 AI 和大数据挖掘，迅速搞清楚钱的流向，标记可疑资金。当然背后的逻辑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跟着钱走。这句话很熟悉，跟住钱走是1976年实况剧电影《总统手下》中流行的一句口头言。暗示政治贪污可以透过检视各政党之间的资金转移而昭然若揭。当然，同50年前不同的是， 马斯克用上了 AI 和大数据挖掘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吹起 AI 泡沫的高端的 AI 晶片主导的人工智能，就是简单的 AI 功能和大数据挖掘技术。与此同时，这个礼拜一家公司的业绩震惊了华尔街。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礼拜一公布的业绩指出，第四季度的销售额跃升 36%， 远高于市场预期。公司股价礼拜一盘后大涨超过 24%。 2024年该公司股价飙升了 340%。 各位观众可能都不知道这个 Palantir 是何方神圣呢？公司最初以其与美国政府携手建造的美国国家安全软件平台而闻名，凭借着 AI 驱动的数据分析平台，帕兰提尔的 AI 软件生态已覆盖美国几乎所有的军事部门，并扩展至乌克兰和以色列等盟友。随着这个软件巨头与美国国防部的联系日益加深，对美国政府的销售额大幅增长了 45%， 达到 3.43 亿美元。商业业务方面，截至2024年的12月31日的第四季度，帕兰提尔美国市场商业类销售额大幅增长了 64%， 达到了 2.14 亿美元。帕兰提尔预计2025年美国商业销售额将增长大约 54%， 达到 10.8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帕兰提尔引领的是一场由 AI 软件而不是由高性能 AI 晶片所全面主导的人工智能变革。分析这两条消息是发现，其实从实用和安全角度来看，人类并不需要无限制地追求 AI 技术上的突破和竞争，因为这种竞争背后存在道德争议。相信大家还记得2023年3月马斯克领衔数百位 AI 专家联署呼吁暂停开发AI 聊天机器人，联署函中警告，好似 GPT-4 咁样嘅语言模型，虽然已经可以喺越嚟越多嘅任务中与人类竞争，而且可以应用喺自动化工作领域，但系却喺传播错误同有害资讯上带嚟极大风险。呢一封公开信仲提出咗 AI 系统嘅前景，将可能取代人类，进一步重塑人类文明。后者风险无法预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欢乐的新闻。川普的粉丝可能有川普的帽和川普 T 恤，还甚至可能有人在前一段时间买了川普币。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粉丝周边的产品中，你吃过川普汉堡吗？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我也没有吃过。但是如果我们有德州的观众，如果你还是川普总统的粉丝，那要关注下面这条福利了。霍士商业频道今天的报道说，川普汉堡连锁店在德克萨斯州扩张，这是一家小型的汉堡连锁店，餐厅的名字和主题都是以川普命名。餐厅里面菜单上有印有川普图案的汉堡，还有纪念第45任和47任总统的纪念品。我们来看下菜单。川普汉堡由白安市的安格斯牛肉饼、两片美国芝士、生菜、番茄、蛋黄酱和烧烤酱组成。川普大厦和川普汉堡相同，但用的是16安市的安格斯牛肉。出身并成长在黎巴嫩的老板贝利对霍士商业频道说，总统是带来和平的绅士，他是2019年移居美国。2020年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贝利在距离侯斯顿仅一个几小时车程的小镇贝尔维尔开设了第一家川普汉堡餐厅，第二家门市随后在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弗拉托尼亚开业。由于当地人需要开车一个几小时才能够到达贝尔维尔分店，因此需求量不断增加，他决定在休士顿开设分店。贝利说他喜欢总统是企业家，并支持他的经济政策。他指出，到2020年每加仑食用油的价格将达到15美元左右。拜登上任之后， 我哋开始支付50至52美元，而家又降到咗28美元，但系还系太高啦。佢喺港岛川普上任嘅第一个礼拜嘅表现时话：，你可以睇出其中嘅差异，就好似世界喺几日之内就变咗。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